让我们来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这个时候在我们中间打开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明白你话语里面的奥妙，让我们能够了解你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俯伏谦卑在你的面前，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的家里边，能够得到你的保守，得到你的祝福。谢谢你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主的手上，求主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约瑟和他的弟兄们挑战。你们都遇见过挑战吗？那当然，我们每天都遇到挑战。换一个工作你就有一个挑战拿一个比较难的 project 你也有一个挑战，当然生一个孩子那更大的挑战。我们每天都在各种不同的挑战当中。那我今天讲那个挑战呢，是比较深一点的，是进入到你的心里边来，是改变你的世界观，改变你的人生观，改变你的关系的那样一种的挑战。我记得前段时间跟我一个朋友，我们在一起聊天，有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午饭，然后讨论我们一些生活当中的问题。我就跟他说，我很担心跟这个儿子的关系，现在他长大了也很少回来，那我们交流的机会也少了，而且我们以前经常发生一些冲突，我就不知道以后怎么办。他说你怎么跟他冲突？可是在小的时候嘛，就为一些家里的事情，比如说那个叫他去遛狗啦，叫他去做一些事情啦，叫他去洗碗啦，帮家里做一些事情，那他又不干，所以我们彼此就产生冲突，然后就产生很多的不愉快。他说因为你比他更自私，你比他更自私。为什么呢？他说他更需要你在跟他争执，你在跟他争执，他更需要得胜，可是你不让给他，你比他更自私。我从来没这样想过，我觉得我是为了小孩子的好嘛，对不对？他们要有 discipline， 他们要 take responsibility， 他们要懂得对父母尊重，他们要在家里边做该做的事，这不就我们每天的生活嘛？这是我们的教导嘛？我们出于爱心来帮助我们的孩子们成长，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好多的时候，你没想过，我们给他们创造一个环境，我们希望他们按照我们的方式去生活，我们带他到我们喜欢去的教会，我们给他安排各种课外的活动，我们希望他们进到 ideal 的学校，选那个好的专业，将来有前途的将来有一个好的工作，跟我们认可的人结婚，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有错。可是小孩子说No, no, no, I don't want this. I want me to be me. 我首先需要我自己。如果我没有自己，我所的这一切都是一个程序，都是空的，都是在做一些事情，没有我自己。可是我们不肯让，我们觉得是对他们好，因为我们有更深的原因，就是我们更自私，我们希望control他们。我希望他们在我们世界的轨道上生活，我们对他那个自我那个 identity 没有足够的尊重。所以我的朋友给我提出一个挑战，我想也是对大家的一个挑战。挑战可以激怒我们内心各种的黑暗，可以调整我们的生活的方向。大家都看过这个没有？好多人看过哈，很多人喜欢Gordon Ramsay， 我的小孩子很喜欢看他们经常看有的时候我就吃个晚饭就陪他们一起看，后来我也喜欢Gordon Ramsay 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厨师，他的那个厨艺非常的好，那他经常组织各种的综艺节目。 那其中一个叫做 Kitchen Nightmare。 Kitchen Nightmare 是干什么呢？是那些餐馆经营的很糟糕，快要破产了，搞不下去了。你们知道不知道那个餐馆很有意思，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能开餐馆，是不是？所以餐馆里面有好多人，好多的餐馆老板是一些完全没有任何那个餐馆经验的人在那里经营，所以餐馆经常搞得乱七八糟。OK， 所以这些餐馆搞不下去的时候，就给 Gordon Ramsay 那个请他来，他说好啊，我可以帮你，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要让我把所有这个帮你把餐馆 turn around 的这个过程全部都落下来，然后我制作一个电视节目去放。那这大家都两厢情愿哈，他是真的愿意帮助人家，有的时候自己贴钱，所以就来了。通常一个餐馆搞不下去，当然有好多的原因，有的是那个服务很差，有的是那个食物很差，有的是管理很差，有的是那个老板或者老板娘那个脾气很差，最后都变成一两个人的问题，那一两个人在里边，那个餐馆就没法搞好。所以这个 Gordon Ramsay 这个 Kitchen Nightmare 就变成呢，怎么向这个关键的人物挑战。所以精彩纷呈，精彩纷呈啊！所以我最近看了一家啊，是一个 Rhode Island 的一个餐馆啊，这个 owner 一个叫做Abby， 一个叫 Rico，Abby 是这个里边的总管。所以当这个餐馆经营不下去的时候 ，Rico 就给 Gordon Ramsay 打个电话说：“你能不能来帮我？”帮我们，他去了，那天下午就去了，就问Abby 是一个女的，是负责所有的都是她负责，所以他就问这个 Abby 说：“你的菜怎么样 ？”“10， 非常好。”那来两个试试，啊，一吃就发现太糟糕了，其中一个菜叫做 “Party in the Mouth”。Party in the mouth， 嘴里边的那个 party， 尝了一口说：“这哪里是 party in the mouth， 这是 funeral in the mouth。”还有一个说是叫award winner meatloaf， 那个服务员，餐馆服务员都说：“我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这个菜端出来给你吃，里面都是冷的，也不知道这个 award winning 是从什么 award winning。”所以那个Gordon Ramsay 就开始骂，说你这个太差了。但是那个餐馆老板呢，他的特点就是什么都听不见，你讲什么他给你反驳什么。你跟他说那餐馆这个菜太差了，他说胡说八道，两个人就开始吵起来。Ramsay 就说 embarrassing， 你这个菜 embarrassing。然后那个人就说你是胡说八道。两个人吵了一下午，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因为有些人听到 Gordon Ramsay来，他们就来了，有些离开的 customer 就回来了，然后就是那个晚餐就是乱七八糟啊，顾客等了一个小时还没吃到饭，然后单上来的饭都是不够的，不够质量的都会退回去。有个 Ramsay 就来到他们的餐馆里边，看到里边乱七八糟，地上脏的要死，那个整个的生产流程也没人管，也没有正式的厨师，然后他就跑到厨厂室，一筐的烂的西红柿，烂了一半的，上了霉，然后一塑料袋的那个鸡肉都是发臭的，一袋子的羊肉里边都是干的，也不知道多长时间了，然后打开那个冰箱里边乱七八糟，然后他就把这两个餐馆老板都带到那边去。他们还非常抱怨，说这个大家忙得要死，你带我们到这里来干什么？Gordon Ramsay把那个里边给他们一看，然后那个冰箱一看，你知道那个女的说什么？哦，原来是好的，是你把它搞坏的。Gordon Ramsay 说你有病。那个 Abby 就说滚，给我滚，把他给赶走了。Gordon Ramsay 一边走一边就说你要看医生了。啊，所以两个个性都非常强哈，针尖对麦芒。那另外一个那个男的叫做Rico 啊，他呢跟在后面，跟在那个 Gordon Ramsay 的后面说：“你不要走，你再回来。”所以呢，他就回去了，跟这个Abby 重新来跟他说服他。原来他们两个是干什么呢？这个 Abby 是在 Rhode Island 的 beach 上卖 ice cream 的，什么 ice cream 的。然后他们两个有一次在 beach 上认识了，然后就讨论那个 Abby 对这个做餐馆非常的热情，有很大的 passion， 就是说那个像 downtown 有个餐馆叫Down City 在卖，我要想去把它买下来，然后那个做餐馆。然后那个Rico 说我也有兴趣，他是一个卖保险的，白天卖保险，他赚了不少钱，说我来支持你哈，两个人一拍即合，所以所有的事情都给这个阿比来管啊，那个 Rico 只是晚上来然后出钱。然后从那个写 menu 到那个决定谁是服务员什么之类，全都是阿比来管。他的特点就是谁也听不见，所有人向他提意见的人都被他骂回去啊。那当然最后那个说服了他，那个就让 Gordon Ramsay 回来了。 Gordon Ramsay 就跟他讲一个说，那你要我帮你有一个条件，我也失败过，但是有一点我从来不 deny 不否认，我接受我的错误，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他说好。所以 Gordon Ramsay 就带着他们开了一个全体会议，有那么他们五六个那个服务员，再加他们老板两个还有几个那个厨师，就说你们可以那个怒名的提意见。当这些意见都提到那个艾比手上的时候，艾比就说你们为什么早点不跟我说？他们说我们早就跟你说了，每次我们开口你就把我们骂回去，是你让我们变成漠不关心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这样一些工作人员。那当这个艾比真正来接受他自己的错误，Gordon Ramsay 请来他自己的那个厨师，也教他怎么样开始经营餐馆，怎么样管理，怎么样服侍的时候，艾比就是激动的泪流满面，说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 professionalism， 这是我第一次领受什么叫做 professionalism。 当他看到那些顾客满意的笑容的时候，他觉得有希望了，有希望。所以是一个挑战。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教会也是缺少这种 professionalism， 我们很有热情，我们也很爱主，我们缺少 professionalism。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一个挑战，在这个我们的那个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约瑟怎么样挑战他的兄弟们。上次我们讲到这个约瑟当了宰相的时候，那先是七个丰年，然后接下来是荒年遍地都没有粮食，所以雅各就叫他的儿子们到埃及去买粮食。在那里他们碰到了约瑟，他们认不出约瑟，可是约瑟认出了他们，就说他们是奸细，他们是奸细，不由分数就把他们在监狱里关了三天在这个三天的牢狱之灾，倒是发生了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变化，他们开始认识到他们曾经怎么样对待他们那个弟弟，他们那个弟弟在被他们丢在这个坑里向他们苦苦哀求的时候，他们怎么不肯听他的，最后把他们卖到埃及做奴隶，他们觉得他们犯罪，他们开始了良知的复苏。良知复苏以后，他们也开始了灵性的复苏。当他们在他们的袋子里发现他们原先的钱的时候，他们没有沾沾自喜，他们说上帝对我们要做什么啊，他们重新又开始了行为的复苏，他们来到他们的父亲面前，跟他们父亲说这个情况，然后那个流便就跟他们说，就跟他父亲说，我愿意承担责任，我愿意把这两个孩子交给你，把这个便雅明带到埃及去，重新去见那个人，重新买粮食。这是他们开始了这个复苏。当我们那个不认识耶稣的时候， 我们不肯承认自己的罪，我们不肯承认自己有错，我们当然也不会承认啊，上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对上帝没有敬畏，也不害怕。当然我们是承担好多责任，但是当你承担那个重要的责任的时候，我们通常也会考虑再三。但是这只是开始，这只是开始，他们的灵性开始复苏，他们的良知开始复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约瑟给他们一个挑战，给他们一个挑战。那让我们仔细来看一下，约瑟说，你们是奸细，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个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验证证验出来了，认定他们是奸细。你这段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叫他们的 小兄弟便雅明带到埃及来的时候，那就证明他们不是奸细，否则他们就奸细。你没想过？那我刚开始读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跟有什么关系啊？奸细嘛，就是啊，那个。你最多把这个 小兄弟带来，只能证明 你讲的是对的，没有说你这个是不是奸细，不能证明这一点，这好像没什么关系，对不对？这好像这两件事情没什么关系。OK， 但是圣经是这样讲的，其实是如果你仔细想一下的话，其实约瑟知道他们是谁，知道他们不是奸细，知道他们不是到要到埃及地来刺探情报的。即便他们是要做一些奸细的工作，他们凭他们这几个人能把埃及推翻了吗？或者是 对埃及造成什么影响吗？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对约瑟来说，他们是不是奸细 ？It's not a question. It's not a question. 但是约瑟说他们是奸细，并且要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证明他们不是。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奸细。奸细就是间谍或者 spy， 是那潜，是潜入敌对势力或者竞争对手，从事秘密刺探情报或者进行破坏活动的人，从此来使其所效的一方有利。所以这个地方牵涉两个方面，是敌对的两个方面。然后呢，第一是潜入到敌方的势力，第二个呢，做对己方有利的事情。这可能是刺探情报也好，或者是搞破坏也好，啊，所以他在说，这些兄弟们是在为一方事情做事情。在另外一方的阵营里边，但是为自己这一方做事情。但是仔细来看一下，那些兄弟们是不是奸细？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奸细，为什么？他们给他们的父亲做事情，从小给他们的父亲放养，可是他们从来没有真心的爱过自己的父亲，他们总是在那里搞一些坏事情。所以他们最恨的是谁？最恨的是约瑟，因为约瑟把他们做的恶事告诉他们的父亲，所以他们最恨这个约瑟。那圣经记载了三件恶事，非常坏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流便啊，是那个雅各的长子，竟然跟雅各的妾发生这个奸淫的关系，即便在今天我们这么开放的时代，大概也是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讲的他的老二老三细面和那个利未，因为他们的那个妹妹迪娜被那个强奸了，所以他们那个父亲就等他们回来，然后商量怎么样对策。结果这两个人啊，就是欺骗细面和他的那个所有的那个细面城的那个人，然后趁他们在割礼的时候疼痛的时候，把那么男的全部给杀光了。所以他们没有考虑父亲的感受，也没有考虑他们造成的影响，他们只是满足他们自己的这个愤怒的需要。但第三件事情更坏，就是把他们的其中一个弟弟 原来打算把他杀掉，结果把他卖到了埃及，然后欺骗了他们的父亲，欺骗他们的父亲。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不是间谍？他们在父亲的家里工作，可是他们四处做的损害父亲的那个事情，满足自己的私欲，满足自己的那个需要。那二十几年来，他们一直在欺骗这个父亲。所以对约瑟来讲，约瑟并不关心他们这些人跟埃及有没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到埃及来做奸细的，这不是那个约瑟所关心的。约瑟所关心的是不是他们是不是跟父亲重新建立的关系，父亲信任他们吗？圣经是这样说的，他们的父亲雅各说，你们是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当他们把这个在埃及的遭遇告诉他们的父亲，并且告诉他说还有一个兄弟被关在那边，等着我们要把这个便雅悯带去，带下去，然后把那个西缅赎出来，然后还可以在那里买粮食。圣经讲的很有意思，圣经说他们的父亲雅各，圣经说是他们的父亲雅各，雅各说不是，我不是他们的父亲，我有三个儿子，第一个是约瑟，第二个西缅，西缅勉强算，因为他在被现在被关在埃及，所以他勉强算一算如果西缅在家里他也不算，还有一个便雅悯，所以他真正的儿子就两个，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便雅悯，其他都不是。他说你们是我上述我的儿子，所以你们不是我的儿子，所以他们需要得到父亲的谅解，他们需要重新建立跟父亲的关系。怎么建立？其中有一个挑战，最大的挑战就是你能不能从父亲手上把他最疼爱的那个儿子带到埃及来。所以约瑟给他们这个挑战，不是说他们是埃及的那个奸细，是说他们怎么样重新回去跟父亲建立这个关系。他知道他们的关系，他知道他们一直在欺骗这个父亲，他知道他们没有办法把真实的情况告诉，特别是把那个约瑟卖到埃及的这件事情，他们不可能告诉父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兄弟们都是奸细，他们需要一个挑战。那雅各呢？他们的父亲怎么样呢？雅各的名字我们知道叫抓，不断的抓，对不对？他从小就爱抓，他很有心思，很会想，可是心眼太小，总是抓那么自己属于那么一点，属于自己的。所以他用一碗红豆汤换得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又偷取了他父亲的祝福，就得落得下场，一个下场就是必须要自己逃亡到千里之外，到舅舅家。在跟拉巴的关系当中，他也是，他有很小聪明弄一些杨柳树有薄皮的，有不薄皮的，有那个有条纹的，然后插在那边，让那些羊在交配的时候产出来的都是有条的，有斑的，有点的。他觉得自以为得己。他后来也知道了，这个不是他的小聪明，这是上帝祝福他。上帝有很宽阔的胸怀，上帝没有戳穿他，上帝用这种方法来祝福他。他后来跟他的两个妻子说，是上帝把你们父亲的牲畜独来赐给我们了，赐给我了。这跟我们很不一样哈，我们也祝福我们的孩子嘛，我们也爱我们的孩子，可是我们好多的条件呢，我们好多的条条框框呢，我们经常要批评他们我们要是他这个做的不对，那个做的不对，所以我们的爱怎么让他们觉得那么的难受所以当他们有机会离开家的时候，你知道他们跑哪去？跑到最远的那个地方去。我们也传福音我们也希望别人信主可是我们的福音里边带着很多的 judgment。 可是上帝不是这样，上帝一个宽广的心，上帝没有击穿他，上帝继续的祝福他， 等到有一天他明白了，哦，不是我那点雕虫小技，插个杨柳树就能生出有斑点的出来，有这回事吗？他明白了，他知道上帝是真的爱他，可是呢，他没有改变。上帝说：“你不要再叫那个雅各了，你要叫以色列，叫 Israel。Israel 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两个字的拼在一起的，一个是上帝 Israel， 这个地方上帝，另外一个叫摔跤。他亚伯渡口的时候，跟上帝跟天使摔跤，上帝说：‘你摔跟人摔跤，跟神摔跤，你都赢了，所以你要叫。’” Israel 叫以色列，是对你这个纪念是一个祝福，因为他还叫上帝祝福他嘛。上帝说这是对你的祝福。他的个性有没有改呢？没有。上帝让他去伯特利，因为伯特利是他第一次遇见神的地方，他在那里看到了天梯，上帝天使在那里上去下来。上帝说你到那里去，他不，我到世间去。那地方我不要面对神，我可以过我自己的小日子。可是他的女儿在那里被强奸，他的两个儿子在那里杀人，造成了他没办法在那里生活下去。他最大的问题是跟这些孩子们的关系。他的大老婆是不是他所要的，是硬塞给他的，所以他是满肚子都是气，所以对他那些生的孩子们他不喜欢，不放在心上。那另外两个使女生的孩子，那当然也更加不放在心上了，对不对？使女对他来说只是他使唤的，有的时候发泄一下他自己的情欲。那你想想，其中一个屁拉一个那个垃圾的使女竟然跟他的儿子会发生关系，在那个时候你想这是一个多大的一个，他要承受多大的心理的压力。你也可以想象雅各对他是多么的冷落，所以他对那些孩子们也都不放在心上。所以对他来说他只有两个儿子啊，他最爱的那个儿子没有了，还有一个，所以说他是个偏心的丈夫。上帝其实是祝福他，跟他讲了，我要使你成为大族，使你的儿子们都发达，这有多好呢？所有的儿子都发达有多好呢？对不对？他说不要，我要这两个，这两个是我的，啊，是我最心爱的妻子生的，其他人我就无所谓了。所以你说他能跟这些孩子们搞好关系吗？你说他能把他那个唯一的还剩下的那个儿子交给这些孩子们这些哥哥们带到埃及去吗？流便是他的长子，他跟那个父亲 promise 说，我有两个儿子，我若不把他带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哇，这是何等的应许。大家看过这个电影没有？好多人都看过啊，90年代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电影 The Silence of Land 啊，左边这个叫 Buffalo Bill， 这个电影就是怎么去抓到这个 Buffalo Bill。 他呢，这个他是一个从小被母亲说压制，所以他产生这个性认同的错位，他觉得他如果当女人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所以他想当女人啊。那个时候那个变性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全国只有三家那个医院可以做变性手术。他想变性可是没有成功，可是他也实在想当女人了，所以他就把女的抓来给杀了，然后把他们的皮肤 做成衣服，然后穿在身上，他觉得就是他就是满足他这个当女人的这个需要，这个需求，啊，所以这个女孩子是被他抓去的，是一个 senator 的女儿，他把这个女孩子关在家里边地下室的一个深井里边，那井很深， 都是边上都是用岩石砌起来，爬不上来。无论这个女孩子怎么样向他恳求，他就是没有怜悯之心。他给那个女孩子一些 cream， 看到没有？他手上抓一个那个小瓶子，一个 cream， 叫他在身上摩擦擦，擦了以后，他那个皮肤就可以容易比把它杀掉以后，可以容易把那个皮肤给弄上来，给割下来。所以他在那里想幻想着哈，穿上那个女孩子的皮肤所做的衣服那样一种快感。可是他有一个小狗，因为这个人他的性格很孤僻嘛，他没有朋友，家里满摆的都是女人的衣服啊什么之类的那些东西，没有朋友，所以这个狗就是他最好的朋友，整天抱着啊，最亲的唯一的。所以这个女孩子看看没办法得到这个人的这个比利巴夫勒比尔的那个同情，所以她就打这个小狗的主意。因为她那个比利巴夫勒比尔就是给她吃给这个女孩子吃饭的时候呢，她用个绳子吊下去，然后下面有一个铁罐子啊，把饭放在里边，所以这个女孩子可以拿到这个铁罐子。所以她把这个铁罐子呢那个绳子上绑一个鸡骨头，然后呢把这铁罐子连着鸡骨头丢到上面去。然后他就引诱那个狗，叫狗来吃这个鸡骨头。这个狗不小心嘛，就鸡骨头的，他就拼命一拽，把那个罐子连着那个狗一起给拽下来。所以他抓到了那个狗，抓到了那个狗，他就跟那个巴夫勒比尔要挟，所以你要放我出去，你不放我出去，我现在折磨你的狗。他掉下来的时候也摔断了一只腿，现在我在掐他，我也不给他饭吃。这个巴夫勒比尔第一次尝到了什么叫痛苦的滋味，所以他就讲了一句话说，你不知道什么叫痛苦，哎 You don't know what the pain is。 这当然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但是反映了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懂得怎么样站在别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在我们的家庭里边，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总是坚持自己是对的。你可以看到今天的美国被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没有爱心，没有同情，没有这种 empathy 的这样一种观念，使得我们整个的撕裂了我们的整个的社会。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流变，他能够站在父亲的角度上来思考问题，来说呀，我能体谅到你失去儿子的痛苦，但是我一定要把你这儿子带回来，因为如果不带回来，你可以杀掉我的两个儿子。可是雅各呢，他是这样说的，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他不接受，他也不认同流便是他的儿子，对他来说，剩下的这个儿子便雅明才是他真正一切的依靠。他不愿意这件事情再发生在他的身上。所以雅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上帝的祝福，可是他总是在抓住了自己一点，某种意义上他也是个奸细，是个奸细。他需要一个复兴，他需要一个挑战，他需要能够放心的把这个儿子交给他的儿子另外的儿子们带到埃及去，可是他不肯。上帝呢，上帝参与进来，在43章第1节的时候，就是说那地的饥荒甚大，这是另外一个挑战。那地的饥荒甚大，那买回来粮食已经吃的快没有了，没有再有吃的，所有的那个庄稼什么之类没有收成，什么都没有。他必须要面对现实，如果要一家能够活下去的话，必须要面对现实。这个时候看到另外一个儿子叫犹大，犹大对他父亲说，你打发童子啊，就是便雅悯哈，其实那个时候他也27、28岁30岁上下了， 我为他作保，你也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我情愿永远担罪。所以这些儿子们，他们已经开始复兴起来了，他们已经开始承担他们的责任，体谅父亲的心情。那最后在这一系列的感动之下，终于雅各就那个放心了，说但愿全能的神是你们在那人面前 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兄弟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上了儿子就上了吧。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真正的问题是他跟神的关系，他从来没有对神真正的有那种 trust， 那种信任，他总是在抓那么自己一点儿，他不想承担那么多责任，也不想那个想的那么多那么大，他只要有那么点力量就行了。那最后逼到他必须要放弃，因为这件事情他跟他能够全心的来放在神的手里，来依靠神。最后的结局在这个挑战里边，他们啊能从真正的是他们的灵性得以复苏，他们的关系得以改善啊，他们的良知，他们的责任啊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个挑战。所以呢，当他们去的时候啊，那约瑟是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约瑟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开心，啊，这个挑战有了结果，有了结果。最后，我们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们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好，让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把各种的挑战放在我们的身边，啊，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让我们能够，面对这些困境，来思想我们的人生。是像我们跟你的关系，是像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到改善，我们可以得到成长，我们可以啊成为这个别人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啊能够经得起这些考验，能够在这个考验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